我们的下一站就是缪尔国家森林公园。约翰·缪尔是个伟大的自然主义者和早期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在19世纪后期，他竭尽所能吸引美国领导人的注意，并且让他们相信保护自然资源绝对是个好主意。他爱上了优胜美地山谷，并且帮他成为第二个国家公园。这些树木以他名字命名，以此来表达人们对他的敬意。他攀登过北美大多数的主峰，他创作了很多杰出的书籍、随笔集以及写给政治领袖的信。在1892年，他成立了塞拉俱乐部。顺便说一下，我们同样有优胜美地和巨山林的行程团，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告诉我们的司机，他会帮您报名哦。巨山林有两种，一种是我们今天将参观的沿海红杉林，还有一种是优胜美地参观的在内达华山脉成长的巨山。红杉是世界上最高的树，巨山是这个星球上按体积计算的最大的生物。尽管它们没有沿海红杉那么高，但是它们更宽阔。沿海红杉同样被认为是美洲杉，只在太平洋沿岸从蒙特利以南的大苏尔到俄勒冈州边界的狭窄的山脉间生长。每棵树平均每天吸收约300加仑的水，它们需要这些地方的冬天有强降雨。尽管已经雨停了6个月，它们用下雾来补充水的摄入量，让树枝凝结下降到土地接近根部的地方。红杉的树皮和树木有单宁酸成分，所以它们看上去是红色的，具有很强的避虫害和防火功能，也就意味着作为物种，它们寿命特别长，超出2000年高龄，所以它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树种之一。1800年，这些红杉用于建造漂亮房屋、商业以及铁路，特别是在1906年再一次地震后淘金热期间的大型建筑急速发展。在过去的150年里，有95%的红杉被砍伐，2000英亩的红杉被砍伐后只剩下100万英亩。19世纪，由于红杉林难以进入，红杉得以逃过被砍伐的命运，而其他不幸的树木则容易砍伐。1905年，威廉王子和伊丽莎白·肯特买下了295英亩的土地，且捐赠给了联邦政府，并要求他们以约翰·缪尔的名字命名。这些树木太壮丽了，它们中的大多数有300多尺高，生长在北部的树由于吸收多2倍的雨，有些甚至更高，最高的有368英尺，也就是112米高。它们通常是笔直的树干、对称的形状和尖的顶，但是它们的树枝离开地面很远，能使它们避免于火灾。它们沿途做了一个有趣的调整，就是红杉在被可能新长出来的树压迫的时候，就会在靠近地面或者在地底下长出一些组织，叫做树瘤组织。沿着小路，你会看见它们在很多树基的周围萌芽，表现了此物种想要存活的意志力。当然，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存活。年复一年，你同样看见它们的呈褐色且枯萎。沿路走，你会发现这些树呈圆圈状，这是由于这些树在那些可能不再存活的母树底部成功发芽，通过发芽繁殖的方式非常成功。此后，80%的红杉是通过萌芽繁殖，而其余的20%是通过播种繁殖。红杉树似乎独占了这里，因为通常它们在山谷间紧密成长，为其他植物遮挡阳光。可以忍受被树荫遮挡的植物如蕨类、褐藻，那些非常古老的物种被大量发现，其中在红杉林里最常见的同居者就是加州月桂树。你可以在缪尔森林寻找看看，它通常水平生长，树干呈拱形， 树枝笔直抛出寻找阳光。印第安米沃克族常把加州月桂树叶用作药物，事实上它是自然解充血药。如果你折断翠叶并且吸入，能清除鼻腔。漫步缪尔森林的时候，你可以从地上拾一片嫩黄的叶子试试。当你在指缝间摩擦它们时，你会惊艳它们是多么的好用。好了，我们很快就要到缪尔国家森林公园的停车场了，右边拱门旁边就是正门，您需要在那儿购买门票就可以进入了。请确保您拿到了地图，我们的车将停在洗手间旁边。1小时参观结束后，请大家回到这里集合。请大家尽量准时，别让同车的朋友们等，那样我们就能准时到达酒庄喽。小溪右边有条通道，往前走会经过3座小桥。如果您是去第二座桥，走过去，然后从小溪的另一边走回来，那将花费您30分钟简单的环形绕一圈。您还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停下拍照留念哦。如果走快一点，您可以到达大教堂小树林，通过3座桥后从另一边返回。最后，您会经过1座桥到达我们的小吃店和商店，那里也有个洗手间。也许您还能花几分钟逛逛商店，买点纪念品。请尊重同车的伙伴们，注意时间，准时回到上车地点。请问好司机集合上车的确切时间。